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南卡州举行了共和党的这个初选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讲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在美国有四个比较主要的州进行了初选，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明天在密西根州又有初选，然后接下来在什么其他几个州呢还有初选，最主要的是在3月5号啊，就是那是一个超级星期二。那在这个超级星期二，就下星期二了，那个有16个美国的州啊来进行初选，在3月15号过后的另外一个星期，再有一个星期，3月12号呢，差不多现在据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比较乐观的估计呢，就是在3月12号，川普就可能够锁定他获得共和党内提名所需要的1215票的这个党代表票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具体情况跟大家讲一下，以及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 Nikki Haley 啊，他当然在礼拜六的时候已经在自己当过州长的这个算是他的主场又输了哈，输了以后他为什么还想要坚持到3月15号，甚至他说他要坚持到他的竞选基金用完为止。
对，这个叫做连战连败啊，大势已去。但是 Nikki Haley 呢是绝对值得一提的一个人物，而且以后也会被美国历史所记载。原因是这样的，他在共和党内呢算是比较早的那一批出来要挑战总统宝座的。在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支持率连1%都不到，现在呢已经冲向40%。在礼拜六南卡州的初选结果当中，我们看到川普有59的，有说39的啊，就是说59比39哈，60比40，咱们就简单的说吧，6比4啊，就或者是6-4开，川普拿到60%，海利拿到40%。你不要看这个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鸿沟，20个百分点，但是你要回顾海利他走过来的这路，你就会知道这40%是不容易啊，这40%。是面对着一座像高山一样的人物，像这么的一个叫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说在南卡州他的初选得票率是13%，绝对没有什么意外的，6%这都有可能。当然如果是13%，如果是6%的话，他也就不会选了，他就早就退出去了。他盯着就是这个40%，在投票以前他当然知道他会在自己的家乡败北。他是这个州的州长，做过2任，而且他的起家是从一个会计，是从一个管账的，到慢慢的向政界移动。他的这个移动走的叫茶党路线，如果大家忘了茶党是什么的话，他从来不是个登记的正式的党派，他也没有说我们茶党推出一个什么总统候选人，但是他是一个运动。他是在奥巴马在美国历史上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以后兴起的一个右派的这么一个运动和一个势力。这个势力他试图把美国的保守派向右再拉一点。当时这一个印度的锡克教的后代 Nikki Haley 就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去。他本人是一个少数族裔，奥巴马是一个少数族裔，他本人还是一个女性，但是他认为这个国家还不够右，这个国家还不够保守。但是在礼拜六的南卡初选就让他最后的接受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右的不够，这个就是那个信息。但是他坚持下来，他在生活中呢有这样一个理念，他也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所参加的选举从来没有失败过。今天我遇到的这个困境，不管是10%也好还是40%也好，我以前都经历过，我是不会轻易退出的。但是今天早晨美国的亿万富翁家族 Koch 这个家族呢 已经正式宣布将不再给他提供经济方面的资金方面的援助。我还是支持你，但是钱我不给了，这就叫釜底抽薪呐、啊，你知道吗？
对，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呢，他可能在趁着这个势头再造一点势头啊，再造一点势，再啊增加一点知名度，基本上三月份就会退出去了。
这个。反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好几个州进行的初选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过去这几年，川普对这个共和党党内的影响和控制之大啊，这个是2016年人们所始料未及的。在2016年他出马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叫做局外人啊，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进入到政界，没有进入到这个政府的部门和国会里边工作过，是算是个局外人。闯进来，当时人们基本上都不太看好他，就没有想到他四年总统之后呢，哎，对整个的这个共和党，不管是基层组织也好，就是各个州的这个基层组织也好，还是对全国委员会也好，还是对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控制这些人的言行或者是投票啊倾向，政治倾向。这个在目前的这个选举当中呢，基本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哈，包括这个全国委员会的那个主席。这不马上在他的压力之下就要辞职了。辞职以后他就提名他的儿媳妇要担任共同主席之一了哈，所以很多情况就表明说他要对共和党呢要就是有更加大的掌控力或者是话语权吧，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刚才说过了，Nikki Haley 呢，他在参选的时候是以茶党，是以一个比较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进入的竞选的，结果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这就是Donald Trump 啊，川普，他是以这个叫做右翼加民粹主义在竞选，所以呢，反而赢得了大部分的保守派的支持，现在他们认为。川普更能代表他们的心声啊，更能代表他们的立场，反而把 Nikki Haley 啊，原来认为说可以代表他们的这个人呢，把他归类到这个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或者共和党内的主流派里边去了。于是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失去了在党内那些就是更右的、更保守的那些人的支持。
对，你说的"建制"这两个字比较关键啊，这就是川普呢。他的行动目标就是要打掉建制派，我不管你是民主党的建制派还是共和党的建制派，我们要来一场革命啊！我们要推翻这个多少年来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党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从上到下。没想到他这个一出来呢，让老百姓，尤其是你刚才说的民众一些人支持，而这个老百姓的支持才真是决定了川普在共和党内的他的控制权，就是其他的那些参议员也好众议员也好，他看到了，他们看明白了，你不跟他走你自己就没有前途，他是看明白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假设啊，下面说的话全都是假设，就是 Nikki Haley 他在强调什么东西呢？他强调的是11月，他说你们不要忘了，现在是初选，到11月才是真正的投票。那么假设川普对拜登，他说啊，川普是赢不了的，川普只要他参选全都是失败的，他甚至把2016年川普获胜的那一次也说成失败了，因为在老百姓的投票中他不够啊，他的票，所以从
popular vote 上，
对，从这个众议院的势力啊，参议院的势力，他全都算在他头上了。那么现在接下来的重大的假设，就是民主党以非常复杂的心情看待着共和党这个初选。这个分析如果没错的话，那就是他们希望川普出来，他们认为川普带着一身的累赘是比较容易打掉的一个人。他们不希望海莉出来，因为海莉又年轻又少数族裔又是女性等等，对不对？容易击败拜登，而且全国的民调当中也有这种显示， 但是呢，他们这个复杂的就是说呢，看到海利的这个失利啊，这个民主党介绍到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川普这个势头比较大呀，你知道吗？他的这个势头这么大的话，这个对拜登也不是好事啊。那稍等会儿，咱们再沿着这个思绪继续往下走。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南卡州啊，在周六的时候举行的初选。今年啊，为什么我们会很多的情况之下选，就是讲这个选举啊，讲初选啊，十一月快到的时候讲大选，这肯定还会讲很多次啊。原因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呢，可能是在以后的历史上都会留下一些印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哈。这个选举很可能会决定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未来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世界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哈。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啊非常大。另外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包括 Nikki Haley 自己的竞选团队，他也知道在初选当中他想要战胜川普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他要留在里边呢？他现在提出的几个论点，第一个就是说，在党内的初选里边，我们至少也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吧，否则的话不就和苏联的选举一样了吗？只剩下一个人了，那还选什么呀？那你指定一个就完了，没有这个民主了，这个选民应该有权利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是刚才所说的，他引述了好几，他一直在讲，在过去好几次全国性的民调呢，这个民调也都显示出来说，假设如果他对上这个拜登啊进行大选的时候，和川普对上拜登进行大选的时候，双方的胜面是多少？哎，这个几次全国性的民调都认为说他对上拜登赢的可能性比那个川普还要大一点儿，所以呢，他就说，他现在就说法就是，我虽然不能赢初选，但是川普赢不了大选，所以他是打这个旗号。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以来，我们讲的初选呢，基本上都是共和党的初选，这个川普气势如虹，得到很多共和党的支持啊，保守派的支持啊。确实他在党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讲的是，在整个的美国还有一半的人是民主党人呢，还这个再加上这个
超过一半
啊，超过再加上这个独立党派的人士，在这些人里边反对川普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川普当选的人，那是也是势头很猛的，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啊，如果要是川普和拜登之间再去对决的话，谁胜谁负还真的不好说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因为是共和党在初选，因为共和党他是在野党，所以他这个初选呢就比较容易得到媒体的报道，甚至在某些时候是铺天盖地的。你比如说礼拜六刚一选完，那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报道？
对，
这样呢是会产生一种假象啊。假如说川普在这个州大胜，在那个州大胜，会有一种假象，是好像他在全国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哎，
这种假象呢有一些欺骗性，所以初选呢等过了以后，那就是六月份、七月份那以后，全国代表大会两党的代表大会都过去了以后呢，那时候就我们开玩笑说叫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了啊，那时候就见真的了。另外再说一下南卡州，黑利呢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他的州啊，他的家乡，他知道这个州是多么的保守呢。这个州80%的人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理念的信仰者，是一个保守派人士，这不得了啊！这个跟加州怎么比啊？这是两个世界啊！80%，这不是什么共和党、民主党、独立党，就是老百姓。民调80%的人说我是持保守观点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说我持保守观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那一大串的意思：拥护枪支、反对堕胎，对不对？就是包括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福音派的、天主教，就是这是一大串的，这个反对移民啊等，这是这个意思。其中呢，有 高达40%的老百姓，他们认为自己是叫做让美国更伟大运动的参与者。那么这就40%就是川普的人，就当时2016年这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在南卡这个地方是获得了广大的响应。同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在南卡州所有的老百姓当中，只有1/3或者是30%的人认为2020年的总统大选让拜登当上总统是合法的，是没有舞弊的，是没有造假的。那没说的那句话就是1/3的人不承认拜登是合法当选的，这就是这个州的情况。那么海利呢，他对此他也非常的清楚，但是接下来就是那一句更残酷的话，就是我赢不了初选，我可以赢大选，但是这个是对联啊，上联是这个，下联是你赢不了初选，你就没有资格参加大选，对不对？那么他面临着是不是要脱党，变成一个独立候选人，这个代价更大，因为你4年以后怎么办？对不对？你脱了这个党，你失去了这个党对你的支持，怎么办？那么现在我的理解，我只能这么认为，就是4年以后，川普、拜登没有任何的再选的可能性，拜登是和川普都是宪法都不让他们选了，更不要说年龄了，对不对？100岁了，对不对？所以他是在为这个事呢，就交最后的学费。我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学习到最后一秒钟，然后他的团队在吸取各种的教训。他2028年要不选，那才怪呢，除非有什么别的事儿啊，意外发生。
对，那好了，在这个南卡州呢，还有一位也曾经出来竞选过总统的，这个就是联邦参议员 Tim Scott。
对
啊，这个 Tim Scott 呢，在去年11月的时候已经宣布退出了啊。退出以后呢，他就给这个就是川普啊背书，然后俩人你看前段时间，只要川普出现在南卡州，基本上旁边就是 Tim Scott。 这是一位黑人的一个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啊，他现在恨不得就把自己当成是拜登的副总统人选的，现在在考察期嘛，啊、所以这个鞍前马后的在为川普拉票竞选，反正只要川普在南卡州出席任何的竞选造势的活动，筹款的活动，他都在旁边啊，帮着川普在忽悠，在不是在忽悠了，在这个呼喊哈，摇旗呐喊。然后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了啊，在南卡州的代言人。那除了他之外呢，你看川普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在南卡州的州长、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6个人当中，5个人公开支持川普的。而且这个 Tim Scott。他当联邦参议员，他不是第一次当，他不是选上去的，是 Nikki Haley 做州长的时候任命他去接替那个出现的那个空缺的。但是现在 Tim Scott 根本也没有支持这个 Nikki Haley 啊，然后是支持的跟他竞选的这个川普。所以你看，在政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政治吧。我相信 Nikki Haley 也不会责怪他
啊。对，
那川普任命你做联合国大使，对不对？对你这么信任，你现在干什么？站出来，
你反过来，对
对
对，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东西就是咱们说的好听一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不对？那说的难听点，就是我个人我也要寻求我在我的事业上的一个地位，
更上一层楼嘛，对吧？
对对，这我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嘛。Tim Scott 的坦率的讲呢，是一个挺好的人选，主要就是因为他是黑人，这是一点，这肯定这个太加分了给川普。再一个就是他在所谓极右这方面他是比较温和的啊，他没有那么右，包括甚至在堕胎的问题上什么之类的，他也不会去赞成什么6个星期、9个星期什么，这个呢会拿回来一些对川普不太有把握的那些人的票。所以咱们就看吧啊，假设是川普加 Tim Scott， 那咱们就看看他们的胜率怎么样吧。